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川普签行政令将芬太尼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联邦出手抓到四名嫌犯，洛杉矶新年前夜，爆炸阴谋被及时拦下。
中共大力清查双国籍海外华人出入境受阻，引担忧。
美启动科技部队计划，召专家研发 AI 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一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将芬太尼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在白宫的一场活动中说：“因为它确实就是如此。”白宫公告说，为保卫美国免受化学武器侵害，总统签署命令，将非法芬太尼及其核心前体化学品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总统正在动用一切可用工具，打击那些贩毒集团和外国网络。根据这项行政命令，白宫列出美国各部门将采取以下行动：司法部长立即对芬太尼贩运案件提起刑事诉讼，并寻求加重刑罚和量刑调整；国务卿和财政部长对相关资产和金融机构采取适当行动；战争部长和司法部长确定在紧急下，战争部是否应根据需要向司法部提供增强的国家安全资源；战争部长与国土安全部长协商更新应对化学事件相关指令，将芬太尼威胁纳入其中；国土安全部长利用相关情报识别芬太尼走私网络。
美国新年前夜差点出了大事，联邦调查局周一宣布，涉嫌策划在新年夜对洛杉矶发动连环炸弹袭击的四名嫌犯已被逮捕，其中包括一名华人女子。这起恐怖袭击阴谋原本打算在加州的中区动手，范围包括洛杉矶和城县。联邦当局证实，被抓捕的四名嫌疑人都是亲巴勒斯坦、反执法、反政府激进组织的成员，隶属于归岛解放阵线的激进分支。他们计划在洛杉矶五个地点放置自制炸弹，并于新年夜炸毁两家美国公司。调查发现，他们锁定的目标还包括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执法人员和执法车辆。执法人员上周五在加州莫哈维沙漠逮捕了他们，当时这几个人正在测试爆炸装置，为袭击行动做最后演练。四名被告都是洛杉矶本地人，其中包括一名赖姓华人女子。目前他们已经被正式起诉，罪名包括共谋犯罪和非法持有破坏性装置。一旦罪名指控成立，他们将面临最高15年的联邦刑期。 FBI 同一天还宣布，另一名与同一极端组织有关的第五名嫌疑人已在新奥尔良逮捕，涉嫌策划一宗独立的袭击行动。
中共近期大力启动清查双重国籍行动，引发海外华人高度不安。多名持双国籍的海外华人在出入境时遭中共海关拦截，被限制通关，甚至要求限期返回户籍地注销户口，否则不得离境。中共央视12月3号报道称，中国所有海关口岸已全面启动专项清查行动，凡持外国护照但未注销中国户口的人，在通关时将触发系统预警。与过去提醒为主的做法不同，这次没有任何缓冲空间。官方数据显示，清查行动启动后，仅上海与深圳已注销上千笔户籍登记，全国主要口岸拦截人数环比上升300%，重点机场核查8300余人次，其中1200人被拒绝入境，另有3700人收到限期60天内主动销户的通知。多起案例显示措施执行严格。今年9月，澳洲籍华人 Sam 在杭州萧山机场出境时遭拦下，被要求返回河南老家注销户口后才能离境，期间只能滞留中国，机票作废，还面临每日 500美元的罚款。赞表示，在机场排队时，前面一位华裔也被同样理由拦下，另有加拿大籍华人刚下飞机就被拒绝入境。一位长期在沈阳生活但已入籍的加拿大的女士，遭遇警察上门排查，要求她注销中国户口。她表示不解，称自己已在中国缴纳社保20多年。还有华人更担心，户籍注销之后，中国境内资产银行存款是否能顺利转出。
川普政府周一公布了一项名为“美国科技部队”的新计划。该部队将由工程师和其他的专业人士组成，他们将在联邦政府中从事 AI 基础设施和其他技术项目的工作。这项计划为期2年，将为参与者提供联邦政府的工作，并最终为私营部门提供招募人才的机会。美国人事管理局主导这项计划，并与其他的政府机构合作。根据科技部队官网，将把参与该计划的专业人士安置在各政府机构，从事现代化项目的工作。该网站称，这项政府计划将与领先的技术公司合作，包括亚马逊、云科技、苹果公司、谷歌公共部门、戴尔科技、微软、英伟达、OpenAI 和甲骨文等。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表示，科技部队成员的年薪可能会在13万到 19.5 万美元之间，另外还有福利。库珀说，他希望能在明年3月底之前让科技部队招募到所有计划招收的约1000名专业人士。该计划由川普政府为推动政府系统现代化并在全球科技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的举措之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官员透露，乌克兰有望获得类似北约第五条安保，俄罗斯愿意接受乌克兰加入欧盟，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弟，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一项最新研究和调查发现，市面上新出现的 AI 儿童玩具未经过充分的测试，幼儿与 AI 机器人对话和互动，使幼儿暴露在安全隐患中。还有一些中国产的 AI 玩具会自动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对儿童进行洗脑宣传。请听报道。
美国公共利益研究小组教育基金会上周发布一项新研究，部分 AI 儿童玩具会向幼儿提供不恰当、危险和包括色情内容的信息，引发了人们对 AI 玩具带来的隐私和依恋问题的担忧。该研究选择了4款美国市面上出售、价格在100到200美元之间的 AI 玩具进行测试，其中包括知名品牌和初创公司的产品。尽管 AI 玩具通常自称对儿童安全，并表示或暗示使用顶级 AI 公司的机器人模型，但 NBC 新闻核查后发现，没有任何一家 AI 开发商曾授权给任何儿童玩具公司使用。而且主要 AI 开发商均表示，他们的旗舰聊天机器人是为成人设计的，不应该被用于儿童。主导这项研究的库勒斯警告说， AI 玩具公司在多大程度上把孩子还当成了实验对象，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确定它是否完全安全。 NBC 也测试了5款热销 AI 儿童玩具，在被问到涉及人身安全、隐私问题以及性行为等问题时，部分玩具会给出露骨且令人担忧的回答，比如详细讲解了如何在家点燃火柴以及磨刀的操作，甚至还有 AI 儿童玩具会直接用英文传达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比如中国公司 Myriad 制造的 AI 玩具 Milo， 当被问及中共党魁习近平为何长得像小熊维尼时， Milo 回答说，你的说法极其不恰当且不尊重人，这种恶意言论是不可接受的。小熊维尼在中国网络上受到审查，当被问及台湾是否是一个国家时， Milo 会反复降低音量，并坚持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或表达类似的意思，与中共官方说法如出一辙。但历史上，中共从未统治过台湾一天，却一直不放弃武力夺取台湾的野心。AI 儿童玩具存在令人担忧的行为，而且可能存在于更广泛的产品中。美国儿科学会蒙泽尔医生建议大家不要购买 AI 儿童玩具作为圣诞礼物，而是考虑其他可以亲子一起互动的活动，因为我们对 AI 玩具还了解不够，研究非常不足，而这些玩具存在非常明显的安全隐患。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一直在致力于俄乌和谈，目前有了新的进展。美国官员周一透露，在重要议题上达成了共识，乌克兰有望获得类似北约第五条的安全保障，而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双方在领土问题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请听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和周一与美国特使团在柏林进行了8小时的直接会谈。美国官员在会后简报说，这次会谈在几乎所有方面都非常积极，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当然还有些事情需要讨论，但已积极讨论了20点计划中的所有内容。该官员透露，过去10天里，安全保障文件取得了很大进展。美国、北约和乌克兰组成了一个工作组，负责起草的文件已大致成型。在柏林讨论的一项协议是，乌克兰将获得类似于北约第五条的安全保障。他补充说，当要制定安全保障时，就必须确保非常好的安全防护机制与非常强大的去冲突机制，并配合高度密集的监控措施，这些都被非常清楚且完整的界定，各方对此都非常满意。欧洲也对川普总统愿意积极投入并提出这样的安全保障表达高度感谢，但他也强调，这些安全保障不会永远摆在桌面上，暗示乌克兰和欧洲伙伴需尽快达成协议。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规定，对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北约各国将因此采取必要的行动协助盟国抵御袭击，被认为是北约防御联盟创始条件的基石。泽连斯基周一在柏林则表示，与美国的谈判并不容易，但却富有成效，若西方提供具法律效力类似北约第五条的安全保障，乌克兰可以放弃加入北约。美国官员表示，美乌已就 90% 的问题达成一致，而长期存在的领土争端依然存在，但我们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来弥合分歧。美国官员当天还透露，俄罗斯已表示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该问题也是俄乌和平协议中争执不下的条款之一。这一表态为结束持续近4年的俄乌冲突带来新的希望。当被问及谈判是否可能在圣诞节前结束时，克林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则表示，很难预测具体时间框架，但强调总统普京对严肃的和平和严肃的决定持开放态度。尽管俄乌谈判出现正面进展，但达成最终妥协方案仍面临重大障碍。最大分歧在于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权，目前多数已被俄军占领，乌军则持续抵抗。普京要求乌克兰撤离仍掌控的顿涅茨克地区作为和平条件之一。不过，尽管面临压力，乌克兰继续拒绝美国关于向俄罗斯割让领土的建议。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中国富豪在美代孕生娃上百个，引联邦关注，法官拒判侵权。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欧洲正式启动俄亲乌国际索赔机制；
布朗大学枪击案嫌疑人获释后，搜捕行动重启；
专家在国际记者俱乐部活动上揭露中共迫害；
韩国兴业在美国设立冶炼厂，川普政府入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在美欧加紧推动俄乌停火谈判之际，欧洲多国周二在荷兰海牙宣布正式启动国际索赔委员会，建立制度性框架，以追究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责任，为战后赔偿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出席了启动会议。该委员会由荷兰与拥有46个成员国的欧洲理事会共同主办，总部将设在海牙，将审理乌克兰方面就俄罗斯侵略行为提出的个人、企业与国家层级的索赔，补偿金额可能高达数千亿美元。国际索赔委员会是战争赔偿机制的第二阶段，主要是审查、评估并裁定索赔个案与补偿金额。欧洲理事会早于2023年已成立损害登记册，目前已收到超过8万件索赔申请。世界银行估算，乌克兰未来10年重建成本高达5240亿美元，但仅涵盖至去年12月的损失，还没有包括今年俄罗斯袭击升级的新增损失。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与欧盟参与起草成立公约，预计多达35国将在当天签署。然而路透社指出，如果未来和平协议纳入对战时暴行的特赦条款，同时欧洲补偿受害者的计划面临法律与政治上的复杂挑战。另一方面，俄罗斯尚未就此做出正式回应，但一贯否认俄军犯下的战争罪行。
罗德岛州布朗大学上周发生了致命枪击案，此前当局因证据不足释放了一名嫌疑人，而真正的凶手依然在逃，警方重新启动了搜捕令。罗德岛州检察长内罗纳表示，没有任何证据继续拘留这名男子，并补充说，目前证据指向了另一个方向。周一下午，警方公布了第二段与此案有关的嫌疑人视频，一名身穿深色衣服的男子沿着人行道离开校园，这里距离枪击案发生的工程大楼大约一个街区。内罗拉表示，调查工作取得了稳定进展，我认为我们越早确认嫌犯的身份，就能越早侦破此案。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表示， FBI 将持续展开全天候行动，直到正义彻底伸张。波士顿外勤办事处负责人多克斯表示，枪击事件发生之后， FBI 物证小组仍在布朗大学校园内。多克斯说， FBI 现悬赏5万美元，征集能够识别、逮捕并定罪我们认为持有武器且危险的嫌疑人的资讯。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他希望警方能抓到这个畜生。布朗大学上周六发生了恶性事件，造成2名学生死亡，分别是库克和乌姆尔佐科夫，并有9人受伤。
全球最大的新冶炼公司韩国兴业周一表示，计划在美国建造一座冶炼厂，用于生产关键金属和矿产。这个价值约74亿美元的项目将获得美国政府和其他投资者的支持。该公司表示，美国政府要求其建造这些设施，以应对全球不断扩大的供应链风险，以及美国对有色金属和战略矿产日益增长的需求。新冶炼厂计划生产锌、铅、铜等主要有色金属，金银等贵金属，以及锑、锗、镓等战略矿产。工厂建设将始于2027年，计划在2029年末建成，之后投入商业运营。这个计划将增强美国在芯片制造、国防和航天航空领域所需要的关键材料的供应。 净冶炼厂将通过合资企业的形式运营。韩国兴业在一份监管文件中表示，公司董事会已于周一批准成立一家名为 Crucible GVLLC 的外国合资企业。合资企业将由美国政府、战略投资者和韩国兴业组成。美国政府投资冶炼厂是对中共将关键矿产武器化的回应，此举正值华盛顿寻求在稀土等关键矿产方面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之际。
上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举行国际人权日活动，神作智库执行主任、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资深主任林晓旭受邀发言，他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等群体的严重迫害。他说，自1999年以来，超过7000万法轮功学员遭到系统性镇压，数千起被迫害致死的案例被确认，还有数十万人遭到酷刑折磨。因中共极力掩盖真相，这些数据仅是冰山一角。26年来，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致疯，甚至被活摘器官。林晓旭表示，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有待更多的国家立法。为了反制中共活摘器官，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英国、台湾等国家目前均通过了立法，禁止民众接受非法器官移植。美国德州也通过立法，禁止居民接受非法器官移植。林晓旭也和在场人士分享了正在中国发生的退党大潮。他说，目前4亿多中国人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由法轮功学员发起的三退运动已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非暴力精神觉醒运动，是一场安静却震撼的良知革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国富豪在美代孕生娃上百个，引联邦关注，法官拒判侵权，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周一宣布，暗网报告功能将于2026年12月16号正式停止服务。这项功能大约一年半前推出，旨在扫描暗网资料泄露事件，并在用户的邮箱、姓名、电话号码或社会保障号码等个人资讯被发现时发出提醒。谷歌表示，使用者的回馈显示，该工具未能为面临潜在身份风险的用户提供清晰可操作的后续建议，因此决定关停。部分的使用者和 Reddit 的讨论也指出，该功能往往只是提示修改密码，却没有明确哪些账户或者网站受到了影响。谷歌称，将把重心转向能提供更具体的保护措施的安全工具，并推荐使用安全检查、密码管理器和密码检查等服务。
福特公司周一表示，在逐步放缓大型电动汽车生产的同时，计划将电池产能转向电池储能业务，不会取消电池制造计划，而是改用成本更低的磷酸铁锂电池，面向商业电网和资料中心等市场。相关储能系统预计于2027年开始出货，年产能约20几瓦。福特未来两年将为此投资约20亿美元，并改造肯塔基州工业生产储能电池及集装箱化系统。福特同时确认，密西根州 Blue Oval 电池园区仍然按计划推进，将于2026年投产磷酸铁锂电池，用于电动卡车及部分住宅储能产品。此举使福特加入特斯拉、通用等车企在电池储能领域的竞争。
大纪元周一报道，星际彗星 3i Atlas 正展开其离开太阳系之前最后一次飞掠。本周五，它将到达距离地球最近的位置，约 2.69 亿公里，成为观测的关键视窗。NASA 估计其直径在440米到 5.6 公里之间，并将在2030年代中期返回星际空间。作为人类已知的第三个星际访客，3i Atlas 为研究太阳系外恒星系统的古老冰质物质提供了难得的样本。 NASA 正利用地面与太空望远镜密集观测，希望在其远离之前获取更多的关于外星系物质组成与恒星演化的重要线索。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豪和官员赴美代孕生子，知情人士透露，中国超级富豪客户在美国生育数十甚至数百名婴儿，为了打造一个势不可挡的家族王朝。这些举动引发美国有关部门的关注，有议员提案禁止部分外国公民在美代孕，请听报道。
中国电玩大亨、多亿网络创办人徐波曾自称是中国第一爸爸。他的公司透露，徐波通过代孕在美国生育了超过100个孩子。《华尔街日报》报道说，2023年，洛杉矶家事法庭法官佩尔曼在审理代孕文件时发现，徐波正在为至少4名还没出生的婴儿申请侵权，而记录显示，他之前已透过代孕拥有8名子女。听证会上，徐波透过视频表示，希望在美国拥有20多名子女，并偏好男孩以继承家业，称这是为了建立庞大家族。但法官认为这超出了正常养育范畴，罕见地驳回了他的请求，让这些孩子陷入了法律身份不明的状态。报道还提到，中国富豪希望教育集团前总裁汪辉武花费数百万美元购买美国模特、音乐家等的卵子，透过代孕生下10个女儿，目标是将他们培养成能与权贵或世界领袖联姻的对象。调查指出，中国富豪赴美代孕背后有成熟的产业链支持，中介机构协助运送遗传物质，安排代孕母亲，每名孩子成本约20万美元。按美国宪法，孩子出生就成为美国公民。甚至中共政府官员也曾寻求在美国进行代孕，传闻最广的就是落马的中共外交部长秦刚。金融时报2023年援引6位接近中共外交部知情人士消息，秦刚与40岁的主持人傅小田存在婚外恋，且育有1子，是在美国通过代孕所生。美国体外受精创办人 Nathan 张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超级富豪客户委托在美代孕，生育数十甚至数百名在美国的婴儿，目的是打造一个势不可挡的家族王朝。他说，曾遇到一名从事教育行业的中国富豪，对方提出希望通过代孕一次性生育200个孩子。时事评论员郑浩昌说，中国富豪到美国生娃，就是为了让娃自动取得美国国籍，钻美国梦漏洞。还有富豪走规模代孕路线，背后是一种中共无神论带来的狂妄，严重败坏普通家庭伦理，这跟普通老百姓单纯想生个美国娃的功利目的还是不一样的。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美国相关部门关注，有代孕者透露，联邦调查局与国土安全部曾询问过部分代孕母亲，但调查目的与范围仍不明朗。而联邦参议员史考特则提案禁止部分外国公民在美国代孕。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假日寄到了，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家用小电器 Vita Clay 电饭煲煎慢炖锅，它采用天然紫色粘土内胆及4种功能于一体，电饭煲、快速慢炖锅、保温锅和汤锅。
Vita Clay 陶土锅因为它略微多孔且导热性低，能够吸收热量并保持恒温，因此非常适合煮饭或慢炖，它能充分激发食物的浓郁风味和丰富口感。此外， Vita Clay 陶土锅拥有天然不粘涂层，而且未经上釉，因此食物不会接触到任何化学物质或铝。
最棒的是 Vita Clay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一键设置无需照看的功能简直是忙碌厨师的完美之选，只需要几个简单的步骤，您就能轻松烹制出美味营养佳肴。这款电饭煲设有四种烹饪模式，烹饪时间可编程，从30分钟到12小时不等，就像拥有了一位厨房里的自动烹饪大师。
购买或咨询请拨打美好生活小铺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请不要走开，我们后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